今天是圣神降临节，福音的主题是你们领受圣神吧。有一篇文章，它的题目是改变人的生命。在1921年，罗威斯出任了美国一个最大的监狱的单位，作为典狱长。那时候是最艰难管理的监狱，因为里边都是重刑犯。可是20年以后，到罗威斯退休的时候，这个监狱却变成了一所提倡人道主义的机构。研究的报告将功劳归于罗威斯。当他被问到这个监狱改变的原因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这个一切都是由于我已经去世的妻子凯瑟琳。”他就埋葬在监狱的外面。凯瑟琳是三个孩子的母亲。罗威斯成为典狱长时，当年每个人都警告他千万不要踏进这个监狱，但是这些话拦不住凯瑟琳。第一次举行监狱篮球比赛的时候，他带着三个可爱的孩子走进了体育馆，他与其他的受刑人坐在一起，他的态度是：我要跟我的丈夫一起照顾这些人，我相信他们也会照顾我，我根本不必担心。他坚持认识囚犯和他们的过去。当他发现有一名被定有罪的谋杀犯，瞎了双眼，他就去看望他。他握住他的手问：你学过点字的阅读法吗？什么点字法？他问。于是他就教导他怎么样子阅读。多年以来，这个瞎子每逢想起他的爱心还会流泪。后来凯瑟琳在狱中遇到了另一位聋哑的人，他自己到学校里面去学习手语，许多人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化身。凯瑟琳在1921年到1937年之间不断的造访这个监狱。后来他在一种交通的意外的事故当中去世。隔天早晨，罗威斯没有来上班，代理的典狱长代替他工作。消息似乎立刻传遍了监狱，大家都知道出了事。接下来一天，他的遗体，凯瑟琳的遗体被放在棺木当中运载回家。他家距离监狱1/4的路，代理的典狱长早晨散步时惊愕地发现，一大群最凶恶、看得最冷酷的囚犯进来，竟然聚集在监狱的大门口。他走进去一看，见有些的人的脸上还带着悲哀和难过的眼泪。他知道这些人非常爱凯瑟琳，于是转过身去对他们说：好了，各位，你们可以过去，只要今天记得回来报道。然后他就打开监狱的大门，让一大群重刑犯走了过去。在没有守卫的情形之下，走了1/4的路去看凯瑟琳的最后的一面。结果那天晚上，每一位囚犯都回去报道，每一个改变了生命的人。今天我们庆祝圣神降临节，虽然没有按照中途大师录所写的一样注意到圣神的惊天动地的象征，但是在我们的切身的体验当中，我们发现天主圣神所赐的生命、罪赦以及共荣的恩惠，我们也该将这圣神的恩惠福音由他推动来传播给人，像刚才讲的那个凯瑟琳那样。圣神降临节称为五旬节，如同复活节称为逾越节。逾越节和五旬节是旧约以色列民族的节日。逾越节纪念美色率领以色列处理埃及，重获自由。至于50日以后的五旬节，本来是犹太人的收获节。 但是也纪念天主在西奈山上与以色列人订立了盟约，耶稣的死亡与复活正值逾越庆祭，所以新月教会由于相信他因而拯救了人类，所以纪念他的死亡与复活成为新月的逾越节。而在中土大失落中，圣神降临正值五旬节日，所以教会纪念圣神降临成为新月的五旬节。一位小孩问父亲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圣神，我怎么能够相信他呢？父亲是电机工程师，他就说我会让你相信的。于是父亲带着儿子到发电厂，父亲说这个就是平时供应我们电灯、电视、电冰箱的电源，我们虽然看不见电，但是电确实是在那部发电机里边。小孩子就说这个我相信，我相信电在里边。父亲又说你相信了，但你不是看到了电才相信的，你是看到了它真正的使用的，使东西能够工作运转才相信。同样的，你能够相信圣神，因为当人向耶稣基督顺服，被他的能力占有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圣神在人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工作。这位父亲说。另外有一位用一个比喻说明圣神，他说在天主永恒的计划当中，假如他如果漏掉了五旬节的圣神，就会像人做了一部机器而没有把所需要的发动力供给他。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声响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凡是从圣神生的也是如此。耶稣的门徒在耶稣死了以后继续利用他们举行最后晚餐的锅炉聚会，这是很可能的，不过他们存有戒心，甚至陷害耶稣的那些人的计谋，担心下一回就会轮到他们来受害，所以聚会的时候存有戒心，注意听上楼的脚步声和每一个敲门的声音，唯恐犹太人公议会会派秘密人员来捉拿他们。他们坐在那儿的时候，耶稣突然出现在他们中间，并用他惯用的温和的语气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这个话的意思是比愿你们脱离患难更深远得多，因为它意味着愿天主将各种各样的美善的事赐给你们。然后耶稣把教会永远不可忘记的使命托付给门徒。第一，他说天主怎样差遣了他，他也照样怎样差遣他的门徒。有个人把这句话称为教会的大宪章，它还有三个要点。第一，耶稣基督需要教会，这个教会必须是保罗中途称之为基督身体的教会，耶稣为全人类带来的一个信息，如今他要回到父那里去，除非教会接下这一棒，否则他的信息无法传给每一个人。教会必须成为基督的口为他宣讲，教会必须成为基督的脚为他奔走，教会必须成为基督的手为他工作。所以头一个要点，基督需要教会来做他还没有完成的工作。第二，是教会需要耶稣，一个奉差遣的人需要那差遣他的人，他必须从差遣他的人那里领受信息，领受传讲信息是所需要的能力与权柄。如果没有耶稣，教会根本就没有信息，如果没有耶稣，教会也丧失能力，如果没有耶稣，教会在面临困境的时候也没有求助的对象，如果没有耶稣，教会也无从受到启迪， 无从自取力量，无从获得振奋，所以第二个要点，教会需要耶稣。第三，耶稣差遣教会，正像天主差遣耶稣一样。耶稣与天主之间的关系是依据完全的顺服跟完全的爱而建立的。同样，教会必须完全的顺服基督，完全的爱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方式能是基督的使者和基督的器皿。教会奉差遣出去，不是传讲本身的信息，而是传讲基督的福音，他的好消息。教会不应当随从人为的政策，他应当顺服基督的旨意。第二个要点，耶稣向门徒吹了一口气，赐下了圣神给他们。无疑的，若望这样写的时候，他是想到了从前创世的故事。创世纪记着，上主天主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，这样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边，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。一旦接受了圣神，就像重新受造，而有能力担负起他的责任和使命。第三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得到了赦免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这句话的真正的含义是耶稣建立和好圣事的根据。这座教会的代表，复活的基督赦免罪过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所有的圣事也是圣神的工程。举行和好圣事的受罪经的时候，说我赦免你的罪，应付及子及圣神之名。可见复活的基督赏赐教会圣神，也是为了在和好圣事中赦免罪过。据说在阿拉伯的沙漠之中，有些人永远不会迷路，他们有一个法宝，就是带着一个格子。当他们犹豫不决，不知道往哪条路走的时候，他们就把格子放了，在格子的脚上系着一条细长的线，还在他们手中，他们就很快的知道应当走哪一条路，很顺利的到达了目的地，大家就称为他们是带格子的人。圣神就像天上的格子，我们如果以基督的心顺服圣神的带领，虽然走在迷茫的道路上，也会得到他的引导而到达了目的地，或者虽然走在崎岖的道路上，也会平安的走过并进到丰盛的境界。圣神也如各自的训训，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天主的神仿佛各自降下落在他的身上。耶稣曾经说，你们要灵巧像蛇，训练像鸽子。圣神他的工作与目的是引导人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是人所行所做的能够讨天主的喜悦，并且荣耀他。圣神也将爱饶恕放在我们的心中，也引导人行在光明中。圣神他的出发点是爱，为了世人得着利益，领受天主的救恩，以彰显天主的荣耀。所以罗马书上面讲，圣神将上主的爱关照在我们的心里。圣经上还有一句话，讲圣神就是上主，就做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，厚厚的关照在我们身上。圣神降临是一种内在的经验，却被描写成为一种外在的，像一层风一样，或者像火的石头。因为在犹太人的传说中，风和火都是天主临在的象征，比如天主在西奈山上最后的显现。当圣神的火在门徒们心中燃烧，以火的本心是无法再被遮挡的，于是天主派遣了他们将这个火散布给他人，将圣神传给他人。 我们的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在1982年向苏格兰青年演讲的时候强调散布圣神之火的重要性。在你们的生活里边，对于周遭的世界不敢有冷淡或者漠视。基督仰仗着你们，他圣神的恩赐才有可能经由你们向他人放射，而且用这种方式扩散至公众及私人生活的各个层面。不论谁自错能改，喂养饥饿的，照顾被放逐的，不论谁能以无数的心灵受创伤的动心，这就是基督的使者。不论谁分享基督的使命，则分享了圣神之火。凡是父母或者老师能够帮助年轻人对美敏感，使他们爱真理、遵从真诚，也是一位护卫者，一道光与火。让我们祈求圣神降临，充满我们的心，点燃他的爱之火，如此天主就能派遣我们去散播那个火种，而且更新这世界上的外貌。最最伟大的游说家就是圣神，他在圣父的旨意之下，为圣子的缘故做说服人的工作。圣神可能是人的精神上来动工，也可能从人的感情上来动工，但是最后他必然进入到人的意志，那就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。当圣神进入到人的意志的层面的时候，他先销毁人抗拒基督的意志，然后又加强人接纳基督的决心。在这个微妙的过程的当中，往往与慕道家无关，与讲道理的神父没有关系，也与团体的带领者无关，因为在这最后的一步，在灵魂最深处的圣所里边，只有天主跟那个人单独的相会。我们虽然不一定能够效法宗徒们以性命来给耶稣作证，但用语言、用榜样给耶稣去作证，却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，而且是人人应当做的。保罗宗徒说，我们应该做基督的香味，就是说有基督的道理发出圣德的芳香。传教最好的方法是基督徒能够吸引人心，如同鲜花吸引蝴蝶一样。圣奥斯丁说，这个平安有分两种，一种是今世的，是由奋斗得来的，由努力争取到的内心的平安。外表可能有磨难，有痛苦，但是地上的风云扰乱不了青天。第二个是后世的，那才是绝对的平安，已经没有仇敌，没有战争，没有风波，是全部的平安，永远的，圆满无缺的。大家都知道，后一种平安不是现世的，是天上的。谁如果能在现世获得第一种平安，将来在后世才能获得第二种平安。所以真的平安当然不是在世俗事物上边，而是在心灵上得到天主。天主是人的宗相，是人心灵的生命，又如同水之于鱼，鱼离了水怎么能够得到平安呢？圣神是谁？圣神就是把天主的真理带给人的，教导先知说话的是圣神，教导天主的百姓如何去做的也是圣神，世世代代以来把天主的真理带给人的就是圣神。所以耶稣就是把真理带给人的人。换说，只有耶稣能够告诉我们天主像什么样子，以及天主要我们做怎么样子的人。也唯有在耶稣身上，我们才能够看到天主的样式与我们应当像什么样式。在耶稣来以前，人们对天主的观念是模糊不清，常常有错误，他们真的 凭参测与目所，是耶稣却能够说，人看见我就看见了父。神不仅把真理带给人，也是人在真理的时候能够认识真理。耶稣教导我们怎样去看一切事物，我们的生命有了整个的改变。当耶稣一进入我们的内心，我们对事物的领悟就不了，因为他开启了我们的眼睛，我们可以看见事物的真相。阿们。